赵子龙截江夺阿斗，可把赵云将军给为难坏了。他站立船头，怀抱阿斗，手持宝剑，瞪眼看着这船往江东这边划。他一点办法没有，这不像当年的长坂坡呀，怀揣阿斗一场血战。现在对面是谁？是夫人孙尚香。赵云怎么也不能说砍倒夫人，杀死船上这些侍女，然后自己驾船回荆州，跳水一走不行吗？也不行啊，这怀里还抱着阿斗呢。你说赵云能不着急吗？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，三将军张飞来了，这可真是大汉得雨呀。张飞跳上船来，先把周善给杀了，趟一脚把周善的首级咕噜踢到夫人孙尚香的面前，然后他怒气冲冲往赵云身边一站，可恼啊，嘿嘿，可恨，把张三爷气坏了。夫人也吃了一惊啊，哎呀，三叔啊，为何这样动怒啊？怒气冲冲登船杀人，这是何道理呀？张飞一听，嫂子，您还问我呢？我请问您这是上哪儿啊？孙夫人怎么管张飞叫三叔啊？古代的礼节就是这样，嫂嫂称兄弟就叫叔叔，那就是指着小孩叫。孙夫人一听张飞这一问呢，他又把回江东探病的事说了一遍。张飞一听啊，您去探病，探病可以，你跟我哥哥说了吗？你告诉军师了吗？你带着侄儿阿斗这样悄悄一走，才是真正的是何道理呢？你还问我呢？孙夫人一听，三叔啊，我倒想告诉你家兄长，不过他远在西川呢。叔叔今天要是光为这点小事来责问我的话，那么我就听你的处置。你要是不让我到江东探母，嫂嫂我就投江一死。好、哦，张飞吓了一跳，他看了看赵云，赵云看看张飞，从那个眼神之中可以看得出来，三将军您可得慎重啊。虽然说眼前站的这位孙夫人是嫂子，可是也有君臣之分呢、啊、这不能乱来。张飞粗中有细，不用赵云指点他也明白，不好闹得太过呀。张飞只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儿。算了吧，嫂子，您什么回江东探病啊？我已经明白了，您这是勾结江东，想取我家兄长的荆襄九郡呢、啊。嫂子，你对不起我哥哥，我哥哥是大汉皇叔刘玄德，哪样配不起你呀、啊？嫂子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你要对我哥哥真有情义啊，你到江东看看老太太，你赶快回来啊。说到这会儿，张飞一转身，四弟，来，把孩子给我。哎，我抱着，来来来，跟三叔来，咱们回家了，听见没有？嘿嘿嘿，嫂嫂，小弟多有鲁莽，冲撞了船来。张飞一招手，那只大船过来，他拉着赵云弃了夫人这条船，登上自己的虎头舟，叭一下一掉船头回去了。孙夫人就光剩了坐船头这哭了。你说这有什么办法？赵云呢，那还差一层，尤其这张飞，谁惹起他呀？和刘备是异姓手足啊，不用说，今天就说这么几句话，就是把孙夫人气个半死儿。到刘备那儿，孙夫人这官司也不一定打赢喽。那么张飞赵云从哪儿来的？张飞赵云始终也没闲着呀。自从刘备刘玄德领兵去征西川，那诸葛亮军是相当紧张，荆襄九郡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上。北有曹操，东有孙权，诸葛亮丝毫也不敢懈怠。现在可以这么讲，诸葛亮先生是不露声色于后，赵云诸将巡逻查哨于前呢。这次孙夫人悄悄离开荆州，连诸葛亮带赵云都不知道，这事太突然了。赵云是查着哨听说的，诸葛亮也刚知道， 领着船队就赶来了，正好和赵云张飞相遇。张飞赵云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诸葛亮立刻写下一封书信，派专人快马送往加门关，得告诉刘备。那当然呢，刘皇叔领人马征西川去了，家里夫人没了，粮信都不给，那也太说不过去了。然后诸葛亮和众将保着阿斗回荆州了。诸葛亮赵云走了，夫人孙尚香可气坏，他那么刚烈的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。侍女们苦劝了半天呢，夫人这时是又生气又难过呀。周善来接我也让张飞给杀了，儿子阿斗也让人给抢去了，心里还挂记着母亲的病逝，一肚子委屈没法对人说呀，可以跟刘备说，离得太远了，在四川呢。夫人只好领着这些侍女回到江东，先看望国太。进门一看呢，哟，孙夫人愣了，怎么了？一看国太坐在那儿吃点心呢，老太太还那么精神。国太一瞅，哎呦，女儿回来了，哎呦，把老太太给乐的呀，这我女儿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孙夫人就问了，母亲您不是病了吗？哦，国太全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你哥哥孙权办了一件大好事，是有这么回事情，他们要取荆州，我怕连累了你，把你伤害喽，我把他深吃了一顿，他这是派人呢把你接回来了。哎，孙权你哥哥这事做得很对呀。嗨，孙夫人一听，母亲呐，他对什么呀？耽误了大事了。老太太吓一跳，哎呦，我儿何出此言呢？耽误什么事了？孙夫人就把赵云截江夺走阿斗的事情跟母亲说了。她说张飞说了这么一番话，说嫂嫂你回去并不是探望母病，你这是和你哥哥孙权勾结一处，想夺皇叔的荆襄九郡呢。你看看母亲，这不是应了我三弟这话了吗？这让我有何面目再回荆州啊？哎呦，老太太一听，感情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？你先歇息歇息，别上火，咱们从长计议一番。郡主一听，母亲还计议什么呀？我得找我家兄长去算账。说着，孙夫人就找孙权来。等他来到殿脚下，这么一看呢，孙夫人没好意思进屋。怎么了？殿堂之上人坐得满满的，孙权呢是满面泪痕呢，手里边拿着一封书信，也不是正在和他的文武说什么。夫人孙尚香怎么好意思进来？只好先把这气火往下压了一压，又回到母亲房中来了。孙夫人想啊，再跟母亲说说，跟哥哥闹腾几句，我就赶快回奔荆州得了。孙尚香夫人哪里知道啊，她这一回娘家呀，是再也回不了荆州喽。孙权拿着封信在那儿哭谁呢？哭张宏呢，他的得意谋臣张宏张子刚老死于家乡啊，临死的时候给孙权留下一封遗书，劝说孙权赶快迁都啊。迁都到哪儿啊？到秣陵。张宏说这地方有帝王之气，可以建立万世之基业，就是说这地方的风水特别好。风水是瞎扯，主要这地方地势好。秣陵这地方啊，是地富民丰，物产丰富，水旱交通方便，四通八达，你可以在这儿是建都称帝。孙权见了这封信动了感情了，谋臣张宏临死也没忘了我的霸业，他正跟文武商议，我是先取荆襄啊，还是先去建都啊？孙权已经知道了，妹妹接回来了，周善可让人家给杀了，他杀了我贴心的家将，我要给周善报仇，反正我妹妹也到了江东了，不如我起江东所有的人马，兵发荆州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众文武有的同意起兵发荆州，有的同意咱先别打荆州，最好啊先到秣陵建都。大家这一各抒己见呢，闹得孙权也犯了合计了，我到底怎么着好呢？恰恰就在这时， 有流星探马来报，说曹操曹孟德有打许昌起精兵40万，要报赤壁之仇，现在是进兵如虚。
啊，啪，
把孙权紧张的把张宏那信呢扔桌子上了。先别研究打荆州了，也别研究建都了，曹操来了。曹操真来了，那还开玩笑？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事儿很清楚，是刘备起兵取西川，孙权就立刻要发兵夺荆襄，因为孙权觉得荆襄现在空虚，曹操也一样。你孙权不是得荆襄吗？我就打你的江东啊！刘备一发兵进川呢，曹操那儿就知道了。甭说刘备那么大的声势，那么大的举动，就连孙权派人悄悄到荆州接妹妹孙尚香、赵云截江夺阿斗，曹操都知道。因为荆州那儿有许昌的探报，反正是你在我这儿，我在你那儿都有人呢。哦，什么全不知道，一天糊里糊涂，你还想成霸业啊？做买卖还得掌握点行情呢，按现代的话来说叫信息，什么全不知道哪行啊？孙权这一时拿不定主意，他看着这文武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只有一个人没说话，孙权就瞅着这人，心说这么半天了，他怎么一声不言语呢？谁呀？吕蒙吕子明。吕蒙这员将可了不得，不但武艺出众，而且智谋过人呢、可以说有天文之地理，抬头的主意，低头的见识。他轻易不怎么说话，但是每次说出一个计策来就十拿九稳呢。所以孙权看着他，
子明，
你有什么高策呀？
主公啊，
我想咱们是不是这样，主公一方面可以派人在濡须口是筑物聚曹啊，物极成也，咱们就在濡须口那儿修筑点工事，是以逸待劳啊。咱在濡须口水旱两路各分队伍，将船只一字排开，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水陆并进，曹操讨不得什么便宜去，说不定有二次赤壁之战在等候着他呢，他许把他这40万人马交代给咱们。再一方面呢，您可以派人去秣陵建都，咱们就什么也别耽误，等您把都城也建好了，曹操也打败了，荆襄咱也得过来了，回过头来取西川灭刘璋刘备，您这不是霸业就成就了吗？
主要前提，主公你必须把濡须口这坞筑好。
为什么这么强调这坞呢？因为这地方重要，这濡须啊是江淮水陆交通要道，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，要不怎么曹操报赤壁仇领兵40万先打濡须呢？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，他暗挑大指，子明啊，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。孙权调兵遣将，一方面到濡须口筑坞，一方面安排迁都啊，迁都秣陵，把秣陵这儿改为建业。孙权就在这儿啊修了一座石头城。这秣陵建业到底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省会南京。南京不是又名石头城吗？这是怎么个来历啊？就是孙权迁都那时候建的这座石头城，从那儿起的这名。孙权在濡须口刚把这坞筑好，曹操亲统大军40万，气势汹汹就杀来了。怎么气势汹汹呢？曹操这回出兵啊，和每次不一样，不痛快，带着气儿来的。曹操啊，近来也是越来越骄横，特别是平定了西凉马超之后，他的声威越来越大，权柄越来越重啊。曹操自己觉得呀，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，那么他就把汉献帝扒了一边去，他做皇上不行吗？
眼下时机不成熟，曹操一点也不傻，他绝不干这种事儿。但是他还要显示显示他的至尊至贵，这怎么办呢？手下有抬轿的，按着曹操的心思办，摸着他的脾气来，看着他的脸色行事，这样的人物有的是啊。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董昭，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主公您功高盖世啊，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，如果主公您不加封，是民心难服啊。就是说您这功劳太大了，当年的姜吕望都比不了您，就是那位姜子牙渭水河钓鱼那位，此人帮助周武王灭了殷纣王，建立了周朝，使周朝延续了800年，这人这功劳可说是够大的了吧，他远远都不如您呢，所以您应该自领魏公加九锡。这九锡都是什么呀？车马、衣服、月旋、朱户、纳币、虎贲、斧钺、弓士、姬唱、归赞。这锡就是赐的意思啊。曹操想要这九锡呀，那就是九种最高贵的赏赐。第一，他要做特别高贵的车马。当时在古代啊，讲究得乘高居四马，就能增光越祖了。就是四匹马拉着的车，那叫四。曹操呢，想要坐8匹马拉着的金车，实际呢就叫辇了。第二呢，他要穿特别高贵的衣服，就是说在隆重大典的时候，皇帝、王公所穿的那最好的礼服。第三，他要封王的人才能享受的音乐，就是那乐手啊也很有说道。皇帝他那乐手是8864个，王公是6848个，士大夫呢是4832个，没到那个级别，多一个乐手也不行。第四，他要住朱红的门户。第五呢，纳币就是走台阶啊，别的大臣到了台阶那儿啊得跪爬，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。第六呢，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。第七呢，他执掌生杀大权。第八，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箭。第九呢，祭祀用的香酒和玉壶他都得有。总之啊，就是皇帝所能享受的权势、衣着、车马、娱乐，他全都占有了。董昭说，您只有受魏公之封，外加九锡，是以彰功德。说的曹操点头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董先生你说的不错呀。旁边站起一位来，不行。曹操一看是荀彧，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呀，您兴义并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坚退之节，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当如此哦。呵，曹操听了这几句话，腾这火就上来，狠狠瞪了荀彧一眼。董昭赶忙站起来了，打个圆场，他把荀彧给劝走了。荀先生您这又何必呢，这本来是个大好事，您这一阻拦呐，恐怕有失众望啊。荀彧轻轻叹了口气呀，我不想今日能见到此种事，算了吧，荀先生您回去歇着去吧。董昭把荀彧劝走了，自己当晚写下了表彰，交给了汉献帝。献帝一看，马上加封魏公啊，要什么给他什么，九锡、18锡也得给。曹操虽然受了魏公之封，加了九锡，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。对谁？对他的谋士荀彧。你这么些年跟着我出谋划策，出了不少的好主意，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第一个，你先站起来拦阻，你不想助我成霸业了吗？哼，老夫非杀了你不可。 这次曹操亲统大军四帅，兵发江东，兵取濡须，他要带着荀彧抓个茬，想把荀彧给杀了。荀彧明白了，他看出来曹操要杀他。荀彧啊是托病不出啊，写了个病假条给曹操，我病了去不了。曹操一看，嗯，
哦，
合着我要杀他，他明白了。那好啊，他吩咐人，既然是荀先生病了，赶快给送盒点心去。给荀彧送去了一盒点心，荀彧一看，呵，丞相对我还算不错啊，知道我有病了还给我买点东西看看。他把点心盒打开一瞧啊，空的。哎呦，荀彧点了点头，苦笑一声啊，哦，原来丞相赐死于我呀，让他死，河中无食，你也对不起那饭，你死了算了。就在当夜啊，这位荀彧先生是服毒自杀，死的时候年仅50岁。他儿子荀彧发哀书报与曹操，曹操一听说荀彧服毒而亡，他是懊悔不及呀、啊，嘿嘿，我怎么办了这么一件蠢事？他立刻下令厚葬荀彧先生，追封靖侯啊。然后他进兵到濡须，人家江东啊在濡须那会儿把这城务也修好了，两下这通打，打了好几个月，人家江东以逸待劳啊。曹操呢没占上风，是损兵折将，只打得雨季来临，哗啦哗啦黑板总这么下，那军校都在泥水里泡着，士卒啊苦极了。曹操心里特别懊恼，这仗打的怎么这么不顺利。恰恰就在这时候，他接到孙权一封信，孙权劝他罢兵，你别打了，你那势力也不小了，地盘也够大的，你何必这样呢？你要在我这儿坚持打下去啊，说不定还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，你还得全军覆没。最后孙权在那信的背面给他写了8个大字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呢、啊。你曹操要不咽气呀、啊，我这江东踏实不了。曹操看完这信乐了，呵呵呵，主谋，这信写的都是肺腑忠言呐、啊。他诚心劝我回师，好，罢兵罢兵吧。曹操真听孙权的话呀，他不是听他的话，现在曹操这心里头也正烦着呢。这仗啊不能再打下去了，打得太窝囊了。再说人家江东啊也决心想和曹操决一死战，跟他拼了。要不孙权在信上就写了，这儿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。当然那里边有一半啊是吓唬曹操，可人江东啊准备得很充分呢、啊。曹操心想，真要这样打下去，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啊，干脆我就顺这台阶下去就得了。曹操重赏了下书人，然后他是班师回了许都了。这时江东在秣陵把石头城也筑成了，真漂亮。孙权领着人来到了秣陵，这时候有人就劝他呀，说将军呐、啊，现在曹操已经撤兵了，您何不领巨曹之人马兵发荆襄呢？张昭给拦阻了，不必如此，将军只写下2封书信，刘备可擒，荆州可取呀、啊。您告诉刘璋，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，孙刘两家联盟，这谁都知道。您再给张鲁写封信，让张鲁由汉中进兵，帮着咱们江东取荆襄，如果把荆襄取过来之后，咱们跟他平分春色，给他一块地盘，张鲁准愿意啊。这样一来是刘备可擒，荆州可得。哎，孙权一听这倒是个上策，他当下就把这2封信发出去了。这时候刘备在哪儿呢？在葭萌关和张鲁那儿对垒呢。你像什么夫人回江东，孙权迁都，曹操受魏王加九锡，
兵发如虚，刘备都知道。刘备虽然远在家门关，可是他跟家里荆州啊，这联络压根没断呢。诸葛亮总给他写信呢，刘备这心里更不踏实了。现在我出来这么老远，到了西川，西川也没取过来，现在夫人也走了，家里那么乱，一旦荆州要丢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赶忙把庞统请来了，跟庞统商议。庞统一听啊，主公您不必着急，家里有孔明总领荆襄啊，不会有什么意外。现在我看这么办吧，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，就说曹操现在兵伐江东，江东吃紧，孙权向您求救，您和孙权唇齿相依，不能看着不管。现在在加盟关这儿，您把张鲁给打的，他已经是不敢再犯西川了。为此呢，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，咱们先把人马粮草要到手里，然后咱们再做商议。刘备一听这倒是个办法，他就给刘璋写了封书信。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我哥哥向我借人马借粮草，那我得借。他手下的这些谋臣这么一听，什么，您借个刘备粮草人马，这不能借呀，要那样就等于是纵虎入室，投心入火呀，等于往火苗上扔柴火一样，让您处处加刘备小心，您怎么又忘了呢？哎呀，我没忘啊。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您要借给他也行，就借给刘备点老弱残兵，少给他点粮食。好，就依诸公。这回刘璋狠心了，听了劝了，他亲笔给刘备写了封信，说了一番客气话，然后拨了4000老弱残兵，弄了几车粮食去。刘备一看这信就火了，当时是拍案大怒，把这封书信撕得粉碎。好他一个没有心肝的刘璋，我远路跋涉领着人马来帮助他，他这么对待我啊，就给我这么点兵这么点粮，吩咐来呀、啊，将下书人乱棍打出，噼嚓啪嚓一顿棍棒把那下书的给打跑了。刘备是怒气未消，庞统打外边进来了，主公您这又何必呢？开始您不是对刘璋一直很好吗？不是您的同宗兄弟吗？1000个好10000个好，今天因为这么点小事，您把刘璋给得罪了，为什么要因小失大呢？唉，这刘璋太气人了。世元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庞统听刘备这一问，他不慌不忙坐那儿了，说了三个办法。第一呀、啊，您现在就可以悄悄的进兵，轻取成都啊，给刘璋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您就把西川夺了。这是上策，要是中策呢，您就假意撤兵回荆州，咱把他的涪水关给取喽，夺关斩将，咱再进兵成都，这是中策。要是下策呢，咱们悄悄的一声甭言语，从加盟关这儿撤兵，班师回荆州，徐图进取，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得西川。这就是我庞统三计，是请主公抉择。